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5月19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嘅系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大使之死时机敏感，据间谍显元素。意大利星期一放宽限制，卫生部长呼吁公民审慎。这个星期25家美国苹果零售门市将会开放。美卫生部长否认政府处理新冠疫情失当。美军神秘飞机 X-37B升空进入太空轨道。川普星期一同餐饮界人士会面。鲍威尔表示，我们将会渡过难关。密苏里州向中共索偿440亿。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57岁的中共驻以色列大使杜伟17号被发现在拉特维夫北部的克兹里亚使官邸死亡。事件发生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星期访问以色列，并且在美中对立升级之后没几耐。外界说事件具备荷里活政治间谍片的所有元素。杜伟在今年2月才认识以色列大使，初步迹象显示杜伟是在睡梦中自然死亡，并没有暴力致死迹象。而他过世前两日仲谴责啱啱到访以色列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所发表的评论。蓬佩奥指责中共对以色列的投资，并且在目前的大流行疾病中隐瞒疫情。据悉目前以中两国在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日益加强合作，对网络安全和情报上将会构成威胁。蓬佩奥和川普总统都警告以色列，强调若果不悬崖勒马，恐怕会牺牲华府在安全和情报分享方面的合作。意大利卫生部长史帕兰莎星期一呼吁公民持审慎态度，因为该国准备在星期一放宽对中共病毒的限制措施。他警告说困难部分将会由星期一开始。史帕兰莎说病毒仍然没有被击败，他不似几个星期前这样存在，但是他仍然在这里，因此我们必须保持审慎态度。意大利国家民防局星期日证实，意大利总共有31908名中共病毒患者死亡，过去24个钟头内的死亡人数增加了145人，这个是自从3月4号以来最低的每日纪录。意大利目前有68351宗现存中共病毒病例，有762名患者在深切治疗部。苹果公司发言人17号表示，苹果公司这个星期将会在美国重开超过25间苹果零售门市，并且继续进行逐步开放进程。发言人表示，这些门市将会实行社交疏离规则，限制进入店内的人数。一部分门市只会在行人道或者店门口提供服务。上星期苹果公司已经在美国重新开放了5间零售门市，要求顾客和员工在进入门市之前要检查体温和戴口罩。据报道，苹果将会由星期二开始在意大利重开10间门市。美国的中共病毒死亡人数接近9万。星期日美国卫生部长阿力克斯亚扎尔否认了政府辜负人民的讲法，他说情况本来可能会非常非常差，在过去的2个月能够令中共病毒病例数量由曲线变平，令医疗工作者有机会应对需要护理的病人的冲击。 他还说，我们现在的处境是我们可以重开经济，即使经常建议大家要至少保持两米的社交距离，而且要继续戴口罩。除了两个州长之外，其他的美国州长都放宽了对企业、商店、餐馆和工厂重新开业的限制。美国军方的神秘太空飞机 X-37B 星期日再次升空进入轨道，今次将会进行额外的科学实验。今次是 X-37B 的第六次飞行，它是一架太阳能飞机，在没有机组人员的情况下通过遥控飞行。另外今次飞行，飞机还带有一个额外的实验舱，其中有美国太空总署和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的实验设备，令它成为 X-37B 最大的科学负荷。美国空军有两架这种可以重复使用的太空飞机，它们的基地是金乃迪太空中心前太空穿梭机的机库。自从2010年首次飞行以来，截至星期日，这些秘密的太空飞机在轨道上总共飞行了2865日。川普总统预定在星期一和餐饮业成员会面，在白宫圆桌会议上讨论中共病毒对该行业的影响。知情人士说，与会者包括厨师和其他餐厅主管，预计会议将会包括独立餐厅联盟的代表。该联盟是在疾病大流行期间组成，代表全美各地的独立餐厅和厨师。据报道，这个星期白宫的部分议程包括星期一总统和餐厅主管和行业领导者举行圆桌会议，各州州长和第一夫人举行视像电话会议。星期二，川普就农民、牧场主人和食品供应链发表讲话，并且举行内阁会议。星期三，川普会同亚肯色州共和党州长亚萨哈钦森和堪萨斯州民主党州长劳拉海利举行会议。美国经济受到中共病毒疫情冲击，复苏需要时间。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星期日表示，即使是这样，最终都会渡过难关。今年春天，美国经济近乎停顿，自从三月中以来，大规模裁员迫使3650万美国人首次申请失业救济。四月份的失业率飙升至 14.7%， 这个是自从劳工统计局在1948年开始收集该数据以来的最高数字。鲍威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由长远来看，甚至由中期来看，你都不想看衰美国经济。他说，经济将会复苏，这意味着大家将会重返工作岗位，失业将会回落，我们将会渡过难关。美国前议长金里奇14号在福克斯新闻网站刊登文章表示，到目前为止，很明显中共处理病毒疫情严重不当，并且向世界讲大话。中共以独裁统治应对病毒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破坏负有责任。就事件，他和密苏里州司法部长埃里克史密特进行交谈，密苏里州正在对中共采取法律行动。他说，诉讼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细节充实了这些指控，表明北京的渎职行为。诉讼详细讲明了大流行病是怎样导致密苏里州乃至全球的困境，包括人员死亡、被迫同有病或者病危的亲人隔离、大量失业、经济混乱和不确定性，以及几亿万美元的经济损失。斯密特估计，如果他胜诉，中共应该向密苏里州人民支付高达440亿美元的赔偿。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病毒疫情蔓延，吉林又封一城。印度报告5242个新病例，创单日新高。62个联盟发起决议案，呼吁独立调查中共病毒。美劳工部长暗示将评估美中经贸关系。日本经济正陷入衰退，情况可能恶化。人民币中间价贬94点，跌破 7.1 关口。中国大陆的武汉肺炎疫情近期在东北地区死灰复燃。 吉林市及其下属县区官方通报的累计本土确诊病例持续增加，而该市16号通报的新增确诊病例全部来自丰满区。目前丰满区疫情等级已经升至高风险，区政府下令封城。当地时间5月17号，中国吉林市丰满区政府对外发布了有关实行严格管控措施的通告，宣布对城内小区及城外村庄实施封闭化管控。根据通告，当地政府要求该地区的防疫机构与所有基层单位、居民小区、对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人员、次密切接触人员、一般接触人员、境外返回吉林人员，以及从其他高中风险地区返回吉林的人员，实行网格化、地毡式全部排查。目前中共中央和吉林省两级的8个专家组共计约500人的大阵仗已经前往吉林省支援，外界推测吉林的真实疫情很可能比官方对外公布的数据更加严重。在过去的24小时内，印度录得有5242例新的中共病毒感染病例，这个是该国确诊感染病例单日最高的纪录。17号印度宣布将封锁期延长到今个月底。根据印度卫生和家庭福利部的数据，印度确诊病例总数已达96000例，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而首府为孟买的马哈拉斯特拉邦报告的病例数最多，共计33000人感染和1198人死亡。印度当局表示，印度已经提高检测能力。根据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的数据，至今为止，该国已经有超过230万人接受了病毒检测。在世界卫生大会来临之际，由62国组成的全球联盟起草一项决议案，声援澳洲对中共病毒进行独立调查的呼吁。该决议案将于5月19号提交世界卫生大会。据澳洲人报获得的更新版本，该版本包括了措辞严厉的欧盟较早版本，并得到印度、日本、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墨西哥和巴西等国家以及所有27个欧盟成员国的支持。决议案要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适当的时候尽早开始逐步、公正、独立和全面地评估国际对瘟疫大流行的反应。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460万人感染中共病毒，死亡人数超过31万人。尽管美国不是该决议案的共同提案国，但国务卿蓬佩奥敦促所有国家加入澳洲的行列，共同呼吁追查大瘟疫究竟是怎样发生。美国劳工部尤金斯卡利亚16号表示，随着美国开始重新开放经济，美国政府正是重新审查对其他国家产品供应链的依赖，重点将放在中国。斯卡利亚说，重新评估可能是理解美国经济未来的关键。他表示，众所周知，今个礼拜较早的时候，川普总统已经采取行动，阻止联邦退休金投资是包括中国武器制造商在内的中国公司。斯卡利亚说，这个不符合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这个不符合那些退休人员的利益，其中有些是军人，因为这些中国公司存在一些风险。当被问到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是不是已经烟消云散，而中方是不是有可能因为疫情爆发而没有履行承诺，斯卡利亚说，显然我们需要他们遵守承诺，正因为北京对病毒处理的方式引起其他疑虑，因此履行协议将具有更大的重要性。日本政府星期一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今年第一季同去年第四季相比，经济萎缩了 0.9%， 这个是日本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连续第二个季度下降，这个意味着该国现在已经进入衰退。在疫情爆发前，日本经济已经陷入困境，去年年底由于采取上调销售税并努力应对去年秋天台风哈吉比斯所造成的后果，日本的经济活动已经萎缩。日本 Capital Economics 的经济学家汤姆·里尔茅斯星期一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今年第二季度将出现更糟糕的情况，预测环比下降 12%。 星期一，人民币对美元在岸价、离岸价同表现中共官方态度的中间价全线跌破 7.1。 据香港经济日报消息指出，18号上午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下跌了80点，截至北京时间下午4点，离岸人民币来到 7.1350， 在岸人民币亦都重贬超过70点来到 7.1140， 全都失守 7.1 关口。而官方给出的中间价 7.1030， 则较上日下跌94点，创下今年4月3号以来新低。有券商表示，人民币短期仍面临贬值压力。华泰证券最新报告认为，今年美元指数将继续在96到100区间高位震荡。在目前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且避险需求难以缓解的情况下，短期人民币汇率面临一定贬值压力。对于人民币对美元近来持续下跌，业界认为美中贸易战有升级趋势，而且双方关系持续紧张，美元指数继续保持强势，而中国经济在中共病毒疫情冲击下前景难料，这些因素都在打击人民币汇率。
欧洲人民党主席韦帕近日要求欧盟暂时禁止中国大陆公司收购受疫情影响的欧洲企业。在之前，德国、英国、瑞典、日本、印度等国家已经就这个问题发出警告或者采取行动。请听报道。欧洲议会第一大党欧洲人民党主席韦帕星期日在接受德国星期日世界报采访时表示，建议欧盟应该颁布临时命令，在12个月内暂时禁止中国企业收购因疫情危机而价值低估或经营有困难的欧洲企业。韦帕说，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公司在各有资金的部分支持下，正在努力试图收购疫情危机导致股票下滑或陷入经济困境的欧洲公司。韦帕表示，中共代表专制的社会模式，希望扩张自己的力量，而我们必须保护我们自己。在没几年之前，德国、英国、瑞典等欧洲国家以及日本、印度等亚洲国家已经就这个问题发出警告或采取了行动。德国在今年4月初宣布收紧收购政策，来保护德国企业免于遭受非欧盟国家投资者可能危害公共系统安全的收购。而在对德国企业的收购案中，中国大陆在非欧盟国家中占据主要位置。德国政府已经在6000亿欧元的疫情救助计划中分配了1000亿欧元用来收购德国企业的股份，目的是政府以入股方式支持因疫情而陷入困境的德国企业。英国军情六处前局长约翰·索尔斯4月中旬发出警告说，我们需要付出更多努力保护西方科技不被中国企业收购。瑞典内政部长丹帕格5月11号表示，瑞典政府计划推出法案，在今年下半年扩大公权力来阻止境外收购，在尖端技术或重要基础设施领域保护本国企业。在亚洲国家中，日本财务省5月8号公布了一份企业名单，规定核心行业的518家企业从6月7号开始要对外资进行事先审查。这518家企业涉及武器、飞机、航天、核能、网络安全、电力、煤气等12个领域。印度在疫情期间两次针对收紧外资收购提出了方案，来阻止在疫情期间的投机性收购和兼并。最近印度政府再次研究相关方案，来阻止中国资本通过购买股份来并购印度企业。国务卿蓬佩奥上个星期六表示，中国共产党在美国及全球打造影响力，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真正的风险，美国正在用一切所能进行反击。请听报道。国务卿蓬佩奥上个星期六在接受布莱巴特新闻采访中表示，他一直在努力采取措施应对中共在美国和在全球的影响力行动。蓬佩奥说， 尤其是北京政权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其他的全球项目，将它地边政治主导权和控制权扩大到远远超出了中国的国境，在欧洲大陆和非洲延伸。另外，中共还采取行动来控制重要运输和南中国海等海上航道和其他重要的战略水道。蓬佩奥说，中共试图利用他的财富、国有企业和专制政权在非洲、在世界各地的海峡和海上航道施加影响力，对美国和自由国家构成了真正的风险。对这样，我们正在努力反击。蓬佩奥说，川普总统在竞选时就讲对了这一点，他讲到了很多关于中共的扩张问题，我们有责任解决这个问题。蓬佩奥表示，我们希望中国人民拥有美好的事物，我们绝不反对中国人民，但是中共政权和中共本身其行为方式对美国有害。蓬佩奥还表示，美国人不仅需要担心中共在遥远的海外国家的影响力活动，还要关注中共在美国的行动。蓬佩奥说，在美国，中国共产党的特工们正在进行持续的努力，来在州和地方政府以及美国大学中建立影响力。蓬佩奥举例说，去年八月，密西西比州的前州长菲尔·布莱恩特收到中共领事馆一位外交官的来信，威胁他必须取消台湾的旅程，否则将取消一项来自中国的投资，但是布莱恩特不予理会，还是去了台湾。蓬佩奥说，中共的做法是有计谋的，他分析我们的体制，评估我们的弱点，并且破坏我们自由，意图在联邦、州、地方等各级政府获取优势。蓬佩奥表示，应对中共对美国的影响力，除了是联邦调查局和警方的责任外，国务院亦正在做其应该做的事情。国务院已经对在美国到处活动的中共外交官们施加了限制。蓬佩奥指出，中共在美国施加影响力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正在尽一切所能进行反击。川普总统星期日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掌握很多有关武汉病毒实验室的真相。谈及美中贸易时，川普重申美国不会对已经达成的贸易协议重新谈判。请听报道。川普总统星期日接受福克斯新闻节目 Sunday Morning Future 采访时被问及武汉病毒实验室时，川普表示，我们掌握了很多信息，而且是不好的信息。川普表示，无论人们说病毒来自实验室还是来自蝙蝠，但都是来自中国，而中共应该阻止这个病毒，中共当局原本可以将病毒阻止在发源地。川普说，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的，中共不允许人们前往中国，但是他们却允许人们从中国前往全球。这个就是为什么受到疫情冲击后，欧洲的情况很糟糕。川普说，看看这些国家，俄罗斯正在面临一个艰难的时期，每个国家都面临一个艰难的时期。节目主持玛丽亚·巴蒂莱莫说，中共淡化这个疾病，淡化这个病毒，在同一时间，他们允许国际旅行，让500万人离开武汉，有些人去了意大利，去了美国。对此，川普表示，重要的是，中共当局应该永远不要让这种事情发生。谈及美中贸易问题时，川普表示，美国是不会与中方重新谈判已经达成的2500亿美元的协议。川普说，我现在对同这个主题相关的任何事都不高兴。当被问及是否已经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时，川普说，他同习近平有一个好的关系，但是目前他不想同习近平谈话。川普再次警告说，如果美国和北京完全切断关系，美国每年会节省5000亿美元。5月15号，川普亦曾经对记者表示，对美中贸易协议失去一些兴趣。白宫发言人海利·麦卡尼解释说，这个是因为川普对北京处理疫情的方式感到退丧。麦卡尼说，中共推迟发布病毒人传人的消息， 让全世界都知道病毒的这一特性确实很重要，但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信息也很慢，我们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上海一名教授发布了病毒的基因测序。针对近来中共当局扬言要干预美国驻香港新闻工作者的工作，蓬佩奥星期日强调，任何影响香港自治、自主权的行为，都可能影响到美国对香港地位评估的决定。请听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日表示，中共政府近来扬言要干预美国驻香港新闻工作者的工作，引起他的关注。他在一份声明中说，你的新闻记者是自由媒体的成员，而不是宣传干部。他们的宝贵报道向中国公民和世界提供了信息。英国在1997年将香港归还给中国。北京当时向香港承诺50年的高度自治，而这个是香港成为美国法律享有特殊地位的基础，而且有助于令香港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蓬佩奥说，任何侵犯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保障香港自治和自由的决定，都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我们对一国两制和对该领土地位的评估。5月6日，蓬佩奥曾宣布，国务院正在推迟向国会提交香港评估报告，该报告评估香港是否应该享有充分的自治权，从而继续享有美国的特殊待遇。蓬佩奥说，当时延迟提交报告是为了让报告能考虑到北京在5月22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夕可能会采取的任何行动。最近一段时间，香港民主运动示威活动已经恢复，一些反送中抗议者在尖沙咀海港城、旺角新世纪广场、观塘 APM、 荃湾广场、屯门市广场、太古城等商场举行遍地开花式的抗议运动。在母亲节5月10号当日，香港警察逮捕了230名抗议者，还一度包围多名记者，向他们喷射大量胡椒喷雾，甚至勒令他们停止现场拍摄。下跪，更有记者被香港警察箍颈约20秒，令他短暂休克。4月28号，美国两党多名议员曾致函蓬佩奥，督促他全面执行《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并确保国务院在即将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反映香港最近的事态发展。信中写道，我们对香港最近事态发展深表关切，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继续破坏香港的自治和法治，香港的未来对美国和国际社会都至关重要，如果不解决，北京为削弱香港自治权的所作所为，将损害其人民的自由和人权，同埋香港作为美国伙伴的宝贵作用，同埋在国际经济中的独特作用。中共病毒疫情自爆发以来，已经让全世界付出巨大生命代价，社会经济损失无法估量。为免再次爆发，全球都需要找到疫情病根，但是中共一再拒绝国际调查。有学者认为，中共将为此付出代价，同埋可能涉及政权瓦解。请听报道。印度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战略研究教授布拉马切拉尼近日在美国发表评论文章，指如果未有掩盖疫情，中共为何反对调查。切拉尼是拥有9本书的作者，其中包括一本获奖书籍《水：亚洲的新战场》。他在国会三部提到，纵管中共坚持宣称其在中共病毒问题上做得透明，但是到目前为止的现实情况是，中共病毒自去年底从武汉传出后，已经传遍全球186个国家，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全球性灾难。面对这样的事实，全球都在寻根问底，到底病毒爆发初期发生了什么？但是北京紧锁国门，拒绝一切国际调查。切拉尼教授质问，既然未有任何隐瞒，那为什么北京会断然反对对中共病毒起源和传播中行独立国际调查呢？切拉尼指出， 调查疫情起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不是从中国传出的第一种致命疾病。中共在2000年到2003年对 SARS 疫情的掩盖，曾引发21世纪全球大流行，因此深入了解最新病原体如何扩散和传播，对于设计快速影响方案来防止未来的局部爆发都至关重要。他认为这一点甚至连世界卫生组织亦同意，该组织的代表在中国时话过，为了防止疫情再次发生，病毒起源非常重要。实际上今年1月12号上海一间实验室就发布了中共病毒的基因组，为全球确诊测试打开了通道，但是第二日该实验室就被政府关闭。切拉尼教授认为，中共真正担心的是一旦危机过去，受重创的国家或社区可能寻求赔偿，包括通过起诉要求赔偿。川普总统已经讲过，美国政府正在考虑针对中共进行非常重大的赔偿要求。在这种背景下，北京正在试图重写疫情爆发的历史，同埋积极寻求重塑自己成为世界抗疫领导者的形象。切拉尼表示，如果中共拒绝澄清，重要国家好可能会通过新的关税、非关税壁垒、制造业转移和其他政策，在经济上和中国保持距离。在最后，这种行动可能会打击共产党在中国的权力垄断。
以下请收听由希望之声自由亚洲电台转播的新闻速递。
彻查世卫与病毒起源的提案由欧盟主导澳大利亚修订，目前已经获得超过122个国家支持，包括英国、俄罗斯、加拿大、纽西兰、所有欧盟的世卫成员国和超过50个非洲国家。根据世卫大会的规定，只要有三分之的成员国同意动议就可以通过，即最少需要129票。世界卫生大会在礼拜一18号、礼拜二19号以视像会议形式举行。目前距离开会投票需要通过动议的仲差7个国家支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以视讯讲话的方式出席世界卫生大会。他表示，中国将支持由世界卫生组织领导对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回应作出全面检讨。纽约的政论人士王君涛就对本台分析，在中共病毒全球蔓延的时刻，世卫作为全球化的唯一的能够协调解决公共卫生危机的组织，比习近平先声夺人，反客为主，实有不妥。王君涛说，务实的会议变成一个口号式、口炮式的慕虚会议，政治化的操作意味十足。
这次世卫组让习近平来致辞呢，就是因为世卫组织觉得这个锅我不想自己背，中国呢你必须要给个说法。中国专家又会把政府给抛出来，又会把共产党给抛出来，会把习近平抛出来，所以习近平干脆自己跑来。习近平来之后，他就给递个调子呢，然后他不回答问题，他就自说自话，剩下的问题也不回答，因为这是专业问题，专家讨论。他开一大堆支票之后他就走掉了，他这样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
习近平在会上就扬言呢，中国对2019年底在湖北省爆发的冠状病毒一直是保持公开和透明，中国将支持以客观公正的方式进行调查。习近平又承诺继续支持世卫工作的同时，未来两年向世界各国提供20亿美元支援抗疫。有关彻查病毒起源的议案是在礼拜日发起，当时只有62个国家支持，如今暴增到超过120个国家。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长佩恩就认为，这个是国际社会和澳大利亚的一场胜仗。不过有批评者就指，议案并没有直接提到中国，等中国政府有了逃避责任的漏洞可以转。更有指新冠疫情全球爆发成为了独裁者巩固权力的契机。习近平曾经表示，危机即是机遇。他强调坚持防控疫情要有四个意识，即是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中共方面一直向支持议案的澳大利亚施压，礼拜二开始中国将对澳大利亚进口的大麦加征高额的关税。在台湾，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礼拜下午举行记者会，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呢 ，WHA 喺台湾时间周下午六点以视像会议形式召开，台湾仲未收到邀请函。佢表示台湾当局已经努力到最后一刻，收到邀请函嘅可能性呢大概已经冇。台湾当局对咁样嘅情势呢表示遗憾、不满、抗议，会同 WHO 嘅秘书处提交抗议函。自由亚洲电台马立克何山报道。
南亚罗在星期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访问的时候，再度炮轰中共隐瞒疫情，并且任由数以十万计的中国旅客去到全球播毒，影响美国经济。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手建立的美好经济在短短一个月之内被摧毁。
Virus was spawned in Wuhan province。
新冠肺炎是在武汉爆发出来的，零号病人去年的11月就出现。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掩护之下，向世界隐瞒了疫情两个月。期间有数十万的中国人前往米兰、纽约和世界各地播种病毒。中国本来是可以将病毒留在武汉的，而不是搞成一场大流行的疫情。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中国人对美国人做了那些坏事，他们应该要负责。
Did that to Americans, and they are responsible now.
南亚罗又质疑中国在疫情之中发灾难财，企图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目的是要得到疫苗，从而谋取暴利。
One other thing that I think is unconscionable about the Chinese behavior.
我觉得中国另一个不合情理的行为呢，是他们在1月15号呢签署了一项的贸易协议。他们承诺不会窃取我们即是美国的知识产权。这个呢是协议的重要部分。但联邦调查局呢现在已经发出警告，话中国政府正在度摄取知识产权，企图呢偷得疫苗。这个呢不是一件有利的事情。他们呢可能会利用疫苗来谋取暴利，并将世界当成人质。所以是的，我是怪责中国人的。
不过 ,ABC 的报道补充，纳瓦罗在专访之中并未有对上述指控提出具体证据。南亚罗在美国的疫情当中领导政府采购医疗物资和防疫装备，早在一月就针对疫情向特朗普政府提出警告。他在一份备忘录里面表示疫情恐怕会演变成全球大流行。南亚罗说即使外界批评特朗普政府防疫反应迟缓，但是政府在整个二月都是应对着这一场蔓延的疫情。就是在他写下备忘录之后没多久，特朗普决定禁止中国旅客入境美国，这个是他亲自建议的。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德豪、胡海文报道。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黄君涛分析中国政情，人心思变，中共走向末日。中共两会因受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从三月延至五月下旬召开。知名民运人士黄君涛认为，两会面临的情况是中共走向末日。他认为当今的中国社会就好像一个火药桶，人心思变，小的火星就可以点燃一个火药桶。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黄君涛近日接受海外媒体采访，分析中共政情。据大纪元报道，黄君涛认为中共体制是一个虚伪的体制，例如中共全国人大名义上是中共的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却是一个橡皮图章。按道理，一些重大问题要通过人大解决或决定，但实际上中共是大事开小会，小事开大会，有事不开会，没事才开会。意思是说，实际上共产党的会议规模越大越不解决问题，越是比中共歌功颂德，或者是被中共去强化执行，或者是被他背书的会议。黄君涛说，所以我觉得今年的两会恐怕还是跟过去一样，他既然是橡皮图章，就是被习近平或者共产党政府凭空摆好，歌功颂德或者设立主旋律。两会就是一个宣传会议，是一个造势宣传的大会。黄君涛认为中共两会一个真正看点，就是中共政府工作报告怎样谈十三五计划的问题。今年是中共十三五计划最后一年，在这个最后一年中，中共提出保六问题， 就是要令到国民经济 GDP 要保证能增加 6%， 因为只有增加 6% 才能如期完成十三五计划。王君涛认为，因为受疫情的影响，中共的经济目标很难实现，而且中共要求各地复工复产之后，中国开始出现疫情反弹。王君涛说，除疫情经济外，中共仲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因此拼命揸人。因为两会同现实有好大的反差，所以中共会进一步加强镇压。他说，一到开两会，中共就要揸一批人，这一批人就是想借住两会开始提一些建议，或者是对时政进行批评，两院请愿，在这个期间就会被揸。王君涛表示，中国有句古话，天若期望，必先令其狂。中共这样的一种镇压，实际是末日的表现。我是觉得共产党是到最后时候了。另外，对于中共两会前出现多名中共红二代的公开信，包括任志强、陈平以及署名习近平、署名邓破方等，王君涛认为，这些红二代的这些公开信，其实都表明了就是现在共产党的内部都已经分崩离析了。实际上，在人类政治史上，当出现一个大的变化之前，人心会有不满，会以各种名义发出声音。他说，这些仲对共产党有感情的人，他们仲是希望习近平赶紧来解决问题。而好似中国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张雪忠、之前的许志勇、许志润等人，他们发出另外一种声音。王君涛说，这些都表明了这个世界要变化了。其实人心思变，人心不满，而且人人都有一个危机感。他认为，其实每个王朝要被推翻，在大规模的起义和造反爆发之前，都会对社会控制得很严格，这样就会令到本来那些仲想和这个制度相安无事的人走向对抗。一旦人数到了一个程度，只要有一粒小的火星，就可以点燃一个火药桶。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用心报道。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粮农组织表示，六月份话出现高移动的蝗灾，引发性荆棘灾难。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蝗虫专家哈雷斯曼近日表示，今年六月份的季风季节和播种季节期间，从东非到印度一带或出现第二波蝗灾，导致数百万人出现粮荒。而在今年年初，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已经出现了25年以来最严重蝗虫灾害，肯尼亚出现70年以来最严重蝗灾。据英国法报报道，哈雷曼斯近日在《日经亚洲评论》杂志撰文表示，今年年初的蝗虫袭击已经导致全球2500万人没有粮食保障，但是今年6月份的季风季节期间，可能还会出现全面的蝗灾。因此各国当局应该采取重要举措来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他说，蝗灾高潮的规模将难以想象，在那些农民需要每一粒谷子来养活自己和家人的很多社区中，数千公顷的牧场和农作物将被蝗虫消灭。他并且说，受打击最严重的国家将是那些已经由于战乱、干旱和水灾变得非常羸弱、急需人道主义援助的地区。东非的局势特别令人担心，因为那里已经有近2000万人粮食严重失去保障。他表示，我们必须在雨季和播种季节开始前将疫情控制住，因为这些蝗虫群移动性很强，他们发起袭击的地带通常是人类难以抵达的地区。但是如果对于这种袭击不加控制，同时又出现强降雨天气，仅仅是东非，今年六月份的蝗虫数量就可能会增加400倍，而且蝗虫群还可能会入侵非洲东北部，并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再次出现。根据国家地理杂志报道，沙漠蝗虫群可以多达4000万只至8000万只，专家估计4000万只的蝗虫群一日就足以消灭300万人的口粮。其实不单止是东非地区，中国大陆亦常年出现蝗虫灾害。中国农业部发布的《全国蝗虫灾害可持续治理规划 2014-2020 年》表示，目前中国大陆蝗虫常年发生的面积大 2.8 亿亩次作用，分布在20个省市区， 其中草原蝗虫常年发生的占 1.8 亿亩次作用，其中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四川、新疆等地是常发区，吉林、黑龙江等地偶然亦会发生高密度的蝗群危害。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用心报道。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第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五章《邪灵散位文化论丧》下。五、人伦典范与抑正颂邪。中华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人的德性，古籍中描摹高尚道德，勉励人向善的篇十俯拾皆是。翻开5000年历史，仿佛来到一个丰富的人物画廊，各种性格的人物纷至沓来。这里有让人肃然起敬的圣王，有让人感佩恩服的英雄，有令人惊奇探腕的侠客，读之者不禁心向神往。最为意味深长的是，在史书的记载中，从好多人少时的品行容止，就能够依稀预见到其未来的成败荣辱。楚汉之际辅助刘邦夺得天下的韩信，是中国古代最为耀眼的将星。楚汉时人推许他为国事无双，功高无义，略不世出，后人将他尊为战神、兵仙。历史记载了少年韩信受胯下之辱的故事，正因为韩信有了不起的大隐之心，才能够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这个故事对后人修心养德有着异常深刻的启示。中华传统文化对德的重视出自神的系统安排。传统中国人认为德是一种物质，德多就是好人，德少就是坏人。德的多少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的悟性好坏。德多悟性好，就容易听懂神的话；反之，德少悟性差，就不容易听懂神的话。在神来拯救人类之时，后者就处在相当危险的境地。共产邪灵为了毁灭人类，就要破坏神传给人的重德的文化。为此，他要将恶的讲成善的，将坏的讲成好的，彻底拗乱人的伦理标准。中共对千古而盖无份的批判和对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岳飞的诋毁，使邪灵伟人的阴谋超然若揭。武训生于清朝末叶，一生行乞，忍寻常人难忍之事，食寻常人难受之苦。他靠着乞讨，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修建了3处义学，购置学田300多亩，积累办学资金达10000贯。这个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壮举。武训去世后，清廷将其业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为其修墓、建址、立碑。民国时，社会各界以圣人、金刚、义士等称号来称颂武训的大隐苦行、兴办义学的义举。武训用行乞的一生和立志隐辱的苦行，同中国人生动传译了传统价值中的义。中共散政之前，千古而盖武训是名满天下的平民教育家，被称为义民千秋、义行千古的第一人。1951年中共发起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将武训定性为以兴学为掩盖手段的大流民、大债主和大地主。在中共后世的批判中，武训成了对封建统治劳颜卑膝的代表。讨伐武训不搞阶级斗争，不反对社会制度， 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文革中，武训墓被红卫兵砸开，遗骨被由街后焚烧。连这样对任何社会只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人都要被批判打倒，可以想见邪灵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仇恨。伴随着这样的政治运动，传统的道德准则和人性中的自然善恶观在短短几十年内被彻底颠覆。岳飞是对中华民族起着巨大精神影响的历史伟人，他的才能、品格和风骨堪称是古代武将的典范。他用生命演绎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忠的价值，精忠报国的精神辉耀千古，浩然正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2001年12月间，江泽民拼投陈志立治下的教育部删改中国历史，以在新版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不再称岳飞和文天祥为民族英雄。有人亦试图按江泽民的意思与时俱进，将秦桧捧为忠臣，为卖国贼翻案。忠，心字头上一个忠，意味着心中要有不偏不倚的尺度。这个尺度是上天根植在每个人心中的崇高的道德法则。岳飞精忠报国，忠的不仅是朝廷，还有全国百姓和中华文化。邪灵对岳飞的污蔑，让人看不懂何为忠，驱逐了人心中的正气，败坏了人伦，手法隐蔽而阴险。近年来被中共及其无耻文人删改的历史，诋毁的古人可以说子不胜屈。打掉了正的，中共还要将邪的讲成正的。中共先后树立了大量的榜样、模范、典型，让人学习。烧鸦片烟的张思德，淫乱的白求恩，年仅14岁却被中共煽动谋杀村长的刘胡兰，下令处死自己的亲叔叔，并杀害美国传教士夫妇而被国民政府处决的杀人犯方志敏，都成了中共歌颂的对象。中共长时期颠倒黑白的后果是人们失去了心中的道德标准，无法分辨善恶好坏，这个就为中共邪恶至极的最后一步，即对抗普世价值真善忍做了铺垫。六，传统艺术重神，邪党艺术重魔。中华传统文化常被称作礼乐文明，礼是敬神祭祀，左转中华，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民之行也，亦即是中国人常讲的天经地义。天地神明是人伦道德的源头，礼确立了天地人之间的联系。乐是祭祀中为赞美神而演奏的乐舞，乐舞演的是天经地义民行，又具道德教化之功。赞颂神和净化人心是神传文化中艺术的根本目的，这个是中华礼乐文明被破坏之前的真实含义。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大礼与天地同节是指天尊地卑，礼的本质是敬，人与人互相尊敬，而处在下位的更应该对处在上位的生命表达敬意，因此最隆重的礼节是祭祀神明的礼节。在祭祀时，以音乐与舞蹈等艺术形式去赞美神。诗经分为国风、小雅、大雅和颂。国风为民间的歌曲，雅为宴会演奏的音乐，而颂则超越大雅，为祭祀时的音乐，并伴着乐舞最为隆重。皇帝时期创作的大型乐舞《云门大卷》，与尧帝的大函、舜帝的大韶、大禹的大夏、商汤的大户、周武王的大武，是上古有名的六首乐舞。周礼宗称其为六代乐舞，六代乐舞都是用来祭祀的。云门大卷祭天，大函祭地，大韶祭四望，大夏祭山川，大户享先比，大武享先祖。周代的富贵弟子都必须学习这六首乐舞，亦就是讲他们必须要学会祭神的礼乐，如果不是就无法踏入社会。好的音乐能够调和阴阳，涵养道德， 教化百姓，奔服四夷。史前诸商氏治理天下时，阴阳失调，因而万物凋落，果实唔能够成熟。于是诸商氏嘅大臣士达创造出五条弦嘅瑟，用嚟演奏，安定咗天下众生。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玄奘西天取经，到达中天竺国，国王斯罗日多召见玄奘话：夷国有圣人出，作秦王破阵恶，是为我延期为人。于是玄奘介绍咗唐太宗嘅神母，国王好高兴话：我当冬眠朝之。新唐书第221卷。艺术起源于神，亦具有沟通天地万物、建立与神嘅联系嘅作用。东西方都有类似嘅传统，西方嘅交响乐最开始亦系教堂演奏嘅音乐，而油画、雕塑等最开始亦大多表现宗教题材。除咗众神之外，艺术亦兼具审美同娱乐功能。嗰个系因为神响造人时赋予咗人各种情感，人容易被情感所左右。礼系对人情感嘅一种约束，但如果人嘅情感只受到压抑而唔能够抒发，咁样会郁积响脏腑，造成疾病。乐就起到咗帮助人抒发情感嘅作用，但要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既抒发咗感情，又唔会令人发狂。共产党国家深知艺术嘅强大力量，因此将艺术变成咗同人洗脑嘅工具。中共散上神位后，亦需要让人好似敬拜神佛一样咁敬拜佢。人礼拜神佛，神佛会赐福俾人，而人如果拜魔鬼，人就会被魔鬼所控制，而且魔鬼亦会从人嘅敬拜中吸取人嘅能量，加强魔嘅力量。中共强迫人们学唱歌颂党魁嘅《东方红》，将毛泽东歌颂为太阳大救星，祖请示晚汇报如同宗教嘅祖课晚课，古人对天发誓变成咗文革时嘅向毛主席保证，响毛嘅画像前忏悔，狠斗狮子一闪念，系借用咗宗教嘅众神手法，将马恩列斯毛嘅像挂起嚟，让人去拜呢啲共产邪教嘅教主。文革时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都系以歌颂毛同共产邪灵为主题噶。人们耳濡目染，又接触唔到其他嘅艺术形式，因此一开口唱歌同讲话，都系在向邪灵表忠心，并为其注入能量。直到今日，所谓唱红歌、主旋律等，都系通过电影、电视剧、歌曲、文艺作品等各类形式，摄取艺术之名，行邪灵洗脑同附体之实。睇呢啲影视作品，听同唱呢啲歌曲，阅读呢啲小说同期刊杂志，都系代入共产邪灵控制人思想嘅物质场中。如今每年中共所谓嘅春节联欢晚会，嗰啲肉麻露骨嘅歌颂共产邪灵嘅演出，就系邪灵强化党文化同通过廉价嘅笑声吸取全国观众能量嘅狂欢。艺术嘅娱乐功能亦被共产邪灵用嚟引导人嘅道德堕落。当人理智平和嘅时候，就能够摒除杂念而达到同更高层次宇宙信息嘅沟通。而当今各种让人深陷情网嘅美美之音同无道发泄嘅大躁之音，放大住欲望，增强住烦躁，使人无法聆听自己内心嘅声音，更无法与神沟通共鸣。所有教人向善嘅书籍都被中共视为非法出版物。在历次的扫黄打非运动中，中共打非不扫黄，各种鼓吹圣乱的作品大肆泛滥，人就在这样的所谓艺术物质场中放纵着魔性。当人的心境处于淫邪妄念之邪场时，不可能与神明沟通，更枉论理解以神性为特征的中华传统文化。这个亦是共产邪灵败坏传统文化，从而毁灭人类嘅隐晦方式。
希望之声，此时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在你身边。